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日前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警告，中共除了对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军民两用的零部件和材料之外呢，中俄两国也正在台海地区加强合作，包括周边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今天正式宣布了，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刚刚连任就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本周四到周五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那么双方是否有可能会讨论到台湾问题？中俄之间尚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否有可能会延伸到台海，成为一个潜在的联合作战计划？美军是否将被迫面临中俄的两面夹击？美国又是否有足够的装备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双线作战呢？十大谈今下半场继续请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施主编也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们先来请教林颖佑教授，中共外交部刚说的今天正式公布了这个周四周五普京要到中国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啊。我们还记得普京他刚刚连任的时候曾经在他的胜选演说中第一时间就很无厘头的提到台湾问题啊。那么除了乌克兰战争和中俄之间尚不封顶的合作关系之外，您认为这一次普京到中国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会谈论到这个台湾问题哦？你怎么看美国的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这个时候发出警告，中俄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正在加强合作呢？林教授，
首先这边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到，就是说今天俄罗斯跟中国，他其实对俄罗斯来说，他其实他不会那么关心的是台湾问题，可是他会重视的是台海问题。因为毕竟今天的话，台湾跟台海对他来说，他会比较偏向的是台海这个区域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现在对于我们在这个观察上面的话，对于普丁来说，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盟国，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盟友，绝对就是这一个中国没有错。所以其实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俄中的关系绝对是走向会越来越紧密的。那对于这两国来说，现在双方都有一个彼此的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讲，他的一个武器装备，他的一些可能后勤补给，或是一些国际贸易等等，这一些都会需要中国。可是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在一个与美国竞争的情况之下，如果他能够去持续的跟俄罗斯沟通，甚至是发挥他的国际上的影响力，对于之后不管是俄乌战争可能的结束，或者是对于他这个走向大国的一个过程，都会有所一个注意。那另外更去观察的就是美国情报总监的一个警告，中俄在台海问题上面的合作，这一点我倒不会认为说是美我倒不认为是俄中两国会联合的一个军事行动来对台湾或者是来对付美国，这一点应该是不会。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中国会绝对会去借助俄罗斯在俄中的一个中国绝对会去借助俄乌战争的一个经验，对俄军在里面犯的错误，对于俄军所学到的教训，会拿来加强对解放军下一步的军改。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四月底的时候，解放军又进行了一波改革。那也同样的，在海上之上面的话，对于现在的解放军来说，现在他看到俄军在黑海这边的一个表现，这一些有可能也会是未来解放军在攻打台海跟台湾的一个部队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可能会用这方式去援助台湾。所以其实现在对于俄罗斯，就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一定会去跟俄罗斯有更多密切的合作。这样子的合作就是要学习这些经验，去强化、去改变、去增加解放军在如何去打赢下一场战争，拥有更多的胜算。
好的，感谢林教授。施孝伟主编，刚刚林教授主要是着重在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经验是不是能够俄罗斯让这个中共借鉴。不过现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他的说法其实蛮细节，他说提到中俄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合作，他还说美国首次看到了中俄就台海问题进行所谓的联合演习。虽然海恩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场演习是跟台海直接相关的中俄军演，但是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去年年底中俄曾经在东海海域举行一个海上联合2022，因为那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只有300多公里啊，是双方军演区域十年来最靠近台湾的一次。想请您从这个军事专家角度跟我们分析说，未来俄罗斯在 可能的台海战争中，究竟要如何具体的跟这个解放军来协同发挥作用哦？那么之前好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也有一些演习，不晓得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想请施孝伟主编为我们解析好吗？施主编，
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真的其实会觉得，就是说，基本上俄罗斯要来管到台海的这个部分来讲，的确，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具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但你如果实际观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的话，你会发现俄罗斯绝对是鞭长莫及。为什么？因为虽然俄罗斯跟美国一样，也号称有这个太平洋方面舰队跟大西洋方面这个舰队，俄罗斯大西洋舰队包含它的波罗的海舰队、北海舰队，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过去黑海舰队加总在一起。但是俄罗斯的海军啊，不可否认的就是，在这个俄罗斯从苏联走向俄罗斯之后，他的海军其实可以算是他目前来说啊，整体实力上来讲，他仅还保有对美国的这个战略威慑这个部分。那其实，在这一波俄乌冲突以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可能反而要去比较这个担忧跟同情日本的处境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原本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前啊，日本还有希望能够从俄罗斯手中啊，这个至少象征性的可能拿回两个小岛的这个控制权，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这个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好，所以其实大概这个事件中，大概俄乌冲突啊，大概在亚洲地区啊，第一直接受害大概就是日本。那但是其实这个后面也点出了一个事情，也就是今天啊，俄罗斯真的想要这个剑指台海，或在这个地方能够协助啊北京啊对台海方面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个人认为难度其实并不大。为什么？并不高。更正，因为其实俄罗斯我们刚刚讲，他现在这个太平洋舰队所拥有的这个最大的舰艇，就是之前呢在这个黑海被这个乌克兰弄沉的这个其实也就是镜头上它另外有一艘叫现代的这个它那个名字叫瓦良格号的这样一个巡洋舰，它本身的这个战力其实相对来说也不强，而且俄罗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海军的力量，它的确也还有一些前舰有可能可以威胁到美国海军这个太平洋舰队。但是整体来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真的想要对台湾开始进行大陆眼中的所谓的国家统一战争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俄罗斯能够给北京方面最大的帮助，可能反而是在日本海对日本提高他们的这样一个威慑，然后逼迫美军不得不把这个力量摆到这个日本海方面，强化监控俄军，或甚至于呢，其实我们甚至还更担心是北韩。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就是说今天美国在亚太地区，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这个利益还是在于这个韩半岛。也就是说，如果万一韩半岛的紧张情势升高的话，那美国其实很难再有更多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投注到台海来。因为其实北韩看起来好像是不怎么样，但是他是百万地面大军你每个人给他7天的口粮给他这个带足够的子弹，他走也从这个38度线的这个停战区走到这个首尔周边地区了。所以你其实光看台海问题真的不能只看台海，这也其实也呼应了我们上一段节目为什么就是说林颖佑林教授特别强调了美国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贝多利分，甚至于是希望在11月大选之前能够把整个那个局势稳定度稳定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亚太地区不管是这个俄中之间让俄罗斯在日本海或者说是这个北海道方面加大了这个威慑的这个力道，或是如果万一韩半岛有一些情势的变化，那再加上台湾海峡，那甚至其实现在已经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是让美国非常头痛的南海问题了。美国这个区域里面的确没有那么足够的实力去同时应付这么多场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国际危机。是，
好的，感谢施孝伟主编。林教授，其实刚刚施主编讲的这一段，其实让我们思考说，其实普京现在俄罗斯战争打成这样，他究竟还能给习近平什么样军事上的援助呢？其实我记得2021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有人问普京说，习近平会不会出兵攻打台湾啊？当时普京就说，中国不需要武统台湾，因为习近平有很多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和其他手段。可是现在3年过后，整个局势变换了。海恩斯情报总监说，美国看不出中俄有不合作的理由哦。那么您认为现在所谓中俄之间这种上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真的有可能会延伸到台湾问题上，变成一个具体的潜在的联合作战计划吗？具体来说，究竟普京现在能够在军事方面给习近平怎么样的协助呢？您的看法？
我会觉得今天的话，你说两军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联合作战，这个其实真的是机会不大。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他这么去担心的是俄中的军事合作？第一个是现在俄罗斯他经济状况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好，他的一个经济出口他或许会需要中国提供他一些更多的经济援助。但是在这个上面的话，中国可以从俄罗斯身上拿到什么？ 第一个当然我们会知道有可能是先进的科技，像刚才有网友评论的，可能说是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在下一代战斗机等等。但是我个人会认为最重要的是实际作战的经验，因为其实我常会说解放军他的一个他要打的是美国的联合作战，他是美国的皮，可是他的骨头是俄罗斯，他的一个组织架构是跟俄罗斯的一个部队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他在军改的时候他一定会借助于或者是借鉴于俄罗斯的经验。那俄罗斯的一个军改，这一次的一个俄乌战争就是对俄罗斯军改最直接的一个考验。那目前来看不管现在战况如何，但是至少俄罗斯这次军改披露出了很多问题，透露出了很多可能改进还不够的地方。那这一个就是今天对于解放军来说，他看到了他要怎么去修改。那刚才的话我其实有略提到，其实就现在这一次的一个海上联合来看的话，之前的海上联合军演对于解放军来说，他最需要去学习的就是今天俄罗斯在黑海这一边学到的经验。因为就俄乌战争来看的话，俄罗斯的舰队它不是跟乌克兰的舰队有一种舰队对舰队的海上决战，今天乌克兰的一个军队直接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岸制海，利用岸基的一个飞弹，利用岸基的火力来对付海上的舰队。那我们可以去看到台湾，我们一直想把这个岛屿打造成我们俗称叫刺猬岛，就是飞弹岛，简单来说就是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飞弹，甚至是我们也跟美国买了哈蹦啊，我们跟美国买 MQ9 啦，还有我们自己的雄风这个雄二雄三等等各式各样的飞弹。那我们到打到后来，我们一定也会出现一个以岸制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战术。那这样的一个作战战术的话，对于解放军来说，俄罗斯之前才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教训，因为美国人给乌克兰讯号，告诉他说你的飞弹打这里就好，打哪里就好，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有可能会复制到台海上面。所以解放军要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作战，他是要透过更多的无人机去先去做一个对地攻击吗？还是要在电子战上面如何去屏蔽或干扰中华民国国军跟美国这边的一个连线？这一些其实都会是解放军必须要从拥有实战经验的俄罗斯上面去学习到的。
好的，施嘉伟主编，刚刚林教授提到说，其实解放军最需要的是这个乌战的这个实战经验哦。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担心是不是中俄会联手的一个这个关键因素。像我念一段这个同样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情报局长也是空军的中将克鲁斯，他表示说，在中俄正加强合作的情况之下呢，美国对联合部队面临的挑战有越来越大的关切。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会发生，美军都必须将同时面对中俄这两条全面战线的这个问题必须要纳入考量。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担忧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未来真的中俄在台海联手的话，美军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所谓双线作战的一个困境。是夏伟主编。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跟北京他们不见得要在台海进行联合作战，光是两边可能俄罗斯他可能如果说今天在乌克兰的问题未解决，或者说乌克兰的问题即便解决，他可能在北约这些就是他在东欧的这些国家或可能任何一个地方跟俄罗斯有这种领土纠纷或什么这一类状况，他选择一个地方开始进行行动，逼迫美国不得不继续转移物资跟这个那个预算到这个方向来，对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冲击了。为什么？其实我相信当然很多人都依然这样认为，其实我个人也相当同意，就是美国的确是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军事力量最强的一个军队，那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力量再强也不敌这个战线开辟过多，也就是说像我们看就以美国自己当初自身的经验来讲，美国当初在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反恐战争两个地方同时开打的时候，一天就要烧掉1亿多美元的这样的预算，这个钱花的其实是非常可怕。那如果说今天即便就是说他你看像现在这个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那为什么美国面对那么多拜登政府面对越来越多国内的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你持续不断的提供乌克兰的这样一个资金，但是结果战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呢。那如果说你说大家想说为什么这个美国不直接跳下去跟帮助俄罗斯帮助乌克兰，因为如果说今天美国直接跳下去帮助乌克兰的话，那就变成说北约集体要跟俄罗斯这个发动战争了。那大家千万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可以毁灭美国，那个国家就叫做俄罗斯为什么？因为双方具有相互保证毁灭的核武器的那个能力。 对，也就是说，如果万一你说今天把俄罗斯搞到狗急跳墙，那怎么办？所以说，其实美国今天你可以看到，他在乌克兰战场一直采取非常谨慎跟保守的态度哈，支持你不断的提供你防卫性的武器啊，但是呢，也这些防卫性武器啊持续提供下去，也并没有对战局真正能够造成到这个左右哈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在俄乌冲突之中，他的确必须要承受的这样的冲击越来越大。那反观台海，那台海的问题，你说像这个中华民国的确，当然美国对中华民国有那个安全承诺等等各种这样的都我们都相信这些东西都存在。但是重点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过去两岸冲突之间这个历史翻开来看，你说美国有没有曾经协助我们要在像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你说美国我们要协助我们，甚至也要协助我们的这个军舰对金门进行运补，但是结果呢？这个共军基本上对于当时我们国军去运补跟美军联合运补这个部队，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这个做法。如果万一下一场台海军事冲突又发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美舰或美机没有直接被共军威胁，那这个时候如果双方都不开第一枪，你说美国怎么介入这场军事冲突？而且今天一旦真的这个跳过一条火线，两方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要花多少钱来打这场军事冲突？其实打仗是一个非常那个烧钱的这样的东西啊。美国的国力，我刚刚讲，跟20年前的反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已经不是同一个美国。我相信你住在美国，感受一定最强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说，你说美国跟那个面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个东西，的确去考量的。但是你说，如果今天真的两边如果同时让美国那个进到必须要去介入这个军事冲突，或是至少对两边都提供协助的时候，我并不认为美国还真的能够有这样足够充足的实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了。
好的，感谢施主编的分析。在请教这个林教授也回应之前呢，我很快念几个我们网友，今天这个评论也蛮多的，听一下他们的看法。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中俄在乌克兰的合作必然导致其在台海上的合作上兵伐谋，擒贼擒王，美国应该有智慧把两场甚至多场战争转化为一场战争，应该多考虑的是运筹帷幄，利用这个地缘便利的优势，还有盟友从背后支持为主的代理人战争，而不是士兵公卿随中共来起舞，被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事倍功半。这是网友的建议。还有一位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台海方面，俄国其实不太可能给中共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现在普京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淖，只要能得到习近平的支援，在台海问题上打个口炮，他还是很乐意的。那么习近平则对普京一往情深，傻白甜一样，还自作聪明，幻想能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而实际上俄国早就觊觎中国的东北，贼心不死，中国的敌人在北不在南。再念一位好了，天地良，他说不要认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俄国人可能会和中国进行合作，合作的前提是双方都有对方需要的筹码，俄国对于中国从来就是放任任何底线的巧取豪夺，目前也许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中国悍然对台海动武，虽然对西方来说不得不把援助的重心重新考虑，但中国对台湾动武，以后是否还可以继续大规模的援助俄国呢？这是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林教授，我们网友很多不同面向的思考，除了回应之外，也请教您，您认为说美国究竟在这个目前俄乌战打成这样，还有足够的这个装备能力，甚至是资源，能够应付如果中俄联手的双线战争吗？您的看法？
如果先说这个的话，美国其实过去在二战后，他们就提出要同时打赢两场战争。那这两边的话，其实简单来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尝试过了，在欧洲战线还有在这个太平洋这两边同时开战。可是就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进行两场战争？我当然这个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完成。可是其实今天要看的是，美国在欧洲这一边不是只有美国，美国为什么现在会那么希望北约国家动起来？特别是随着北约的东扩，其实现在的一个北约这一边的一个兵力，已经不，这是他的一个战场，已经不会是在法兰克福，已经不会是在东西过去的东西德了。现在的战场已经前推到乌克兰，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波兰或这些国家，过去的东欧可能是华沙公约组织的国家，现在都跟北约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密切合作，甚至是现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以前我们讲北欧国家也加入了北约。所以其实美国会在这个地方，在欧洲这一边会靠的回归到了集体安全。那另外的话，在东亚这一带，在这个亚印太这一带， 美国其实不管是这一个在跟澳洲的合作、菲律宾的合作、日本的合作，其实他都会希望透过一些跟盟国的合作去建立一个对中国也好、对俄罗斯也好，会形成一个联盟的一个威胁。那至于说这样的一个吓阻是不是能够去发挥作用，这个当然就是要去看近期美国跟这些国家互动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太这一边的话，日本有美国驻军，韩国也有美国驻军，甚至现在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也在恢复，澳洲跟美国购买的一个潜舰，这一些其实都会是美国在重新建立它的一个联盟战略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大战略的概念。那至于刚才简单回应一下，我特别对于刚才，我个人当然不认为这是傻白甜还是怎么样啦，我个人会认为这两方其实就是各怀鬼胎。因为其实我相信对中国跟俄罗斯来说，他们都深知一个道理，没有国际上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感谢林教授。那么是校委主编也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了。刚才因为网友也提到说，因为马上这个普京要到中国去国事访问，要见习近平了，所以网友也提出说，中俄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各怀鬼胎，像刚刚林教授说的，还有互相算计，现在说是要这个中俄联手，是不是只是抱团取暖，一种逼不得已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可能还会面临哪些挑战或变数呢？是校委主编您的观察。
当然是，其他你说从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个人当然认为他会认为这个俄罗斯会成为这个北京好朋友，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实面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真的倒也蛮认同这个林教授所说的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只有所谓的利益的这个交换，也就是所谓的 interest 这个利益的这个交换。但这个部分来说，你说这个俄罗斯目前来说，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在俄乌冲突打到现在这个情况下，那俄罗斯对北京方面是有求的。那对于这个反而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他我的确也觉得在这个情况现阶段来说，北京其实并没有急着要马上能够解决台海问题的问题的这个急切性。因为不管怎么说，美国会在这个两岸上面来说，对都会这个让双方都不至于走上极端。那特别像其实美国对台湾的影响也这么大，你也可以看到像未来这个赖总统当选人，他其实本身的这个政治立场原本是非常鲜明的，你看能够在美方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这种各种的这样一个等于说这个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这样一个表达立场的情况下，也能够你可以看到赖总统当选人也逐渐的在调整他自己原有的这样一个这个立场以及他过去个人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政治主张。所以在短期之内的确那当然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个区域中进行所谓的预防性外交，也就是说他竭尽一切所能的预防台湾越过红线，或让这个台湾有这个让北京方面能够有足够出兵的这个理由等等，这些美方也是会去预防的。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那在这个情况下不可否认的，北京的确会想进一步的能够看看，就是说能够跟俄罗斯的这个交往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从俄罗斯方面获得更多的这个利益。这也是北京方面某种程度来讲，现在也像是在打这种两手牌的这样一个策略。其实或许因为台湾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北京有比较多的这个，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北京在国际外交场域上的，这些其实是远超过我们台湾或甚至也值得美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好的，感谢主编。很快念两位网友，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非常简短的这个下半场总结了。张丽这位网友在 X 上说，看到美国欧洲在乌克兰的作为令人失望，台湾一定要有自己的计划，做好最坏的打算。在 YouTube 上有一位狮子先生提到了过去的一段历史狮子先生说，当年毛泽东在试图进攻台湾前，曾经请求过苏联的海空军支援，但苏联人没有同意。如今俄罗斯海军在黑海被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俄罗斯的海军还有什么实力来支援台海战场呢？这也是很多网友提出的疑问最后就请两位来宾非常非常简短，各三十秒跟我们做总结吧。先请林佑教授。
好，首先的话，我会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国防上面的话，当然是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的话，我们国军接下来也绝对会有一些新的武器，不管是海鲲号或是即将要来的 M1 战车等等的。可是如何在这上面让我们的战术战略跟装备同时的与时俱进，这个可能就是接下来赖清德政府要去思考的方向。那当然最后的话，这一边来看是不是他的舰队能够提供给他的一些援助，我个人还是认为重点是在思想跟技术上面的合作，而不是实质的部队。
好的，时下为主编也给我们一两句话做今天的总结好吗？是主编。
其实我是觉得哈，我台湾方面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所处的这样的环境要有更灵活的这个运用啊，也就是说，面对北京，其实台湾方面也可以换一些的这个想法跟做法。那甚至于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统一的这个压力啊回抛给北京啊，因为北京有很多的这样的条件，但这些那个北京这些所有关于那个统一条件，都是今天压在中华民国上面让。我们难以喘气的这个部分，甚至我觉得其实透过政治智慧有办法把这个压力回丢的是。
好的，感谢施夏伟主编还有林颖佑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